记得看是说，啊，这里提到了是故圣意是于意，啊，圣人因为好学，啊，常常向人请教，所以他的道德学问就越来越高。不懂的人，愚昧的人，他又不肯去请教，那就越来越迷惑了。而且呢，我们了解到，学如逆水行舟，进则退难。所以海云先生讲到，就圣人所以真圣，愚人之所以为愚，主要的就是在他有没有懂得好学的态度。而在这个上书当中，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能知得失者忘。汤武于恶恶 咒回回而往。然后应该是挺生气的，马上就说了：“ 混合为主六月，这个左右的人说，为人者壮其君，其罪如何？一个臣子冲撞他的国君，还要撞死他的国君，这是什么罪啊？左右月罪当无辞，应该把他处死。那时候的刑法是这样，提士卿下堂一等，左右的士兵就把士卿抓起来了，要去行刑了，才往下走一天，士卿曰：“臣可一言何死？”大王，我可以讲句话再死吗？文侯曰：“可，你讲吧。”以前特别尊重要死的人，因为这人都要死了，满他的愿吧。士卿曰：“昔尧舜之为君也，尧舜当国君的时候，唯恐言而人不为。”就怕底下的人不提一些不同的意见，就怕底下的人不能从其他的角度啊来补充他，甚至质疑他的一些思考的决定。因为其实跟我们一样，所以尧舜是很怕自己讲的话没有人反驳，没有人能提更宝贵的意见。所以圣人虽有智慧啊，他们还是很谦虚啊，很懂得集合大家的智慧。桀纣之为君也，这个桀夏桀跟商纣把他们当国君呢，就怕人家提不同的意见，违背他的意思，全都要听他的。所以他讲了，臣壮其纣吧。我刚刚呢，因为他是瞎子嘛，我刚刚是以为听到了桀纣在讲话，不是要撞我的国君呢，非撞国君也。我这些大臣哦，很有智慧的，他们讲话都是言听计从的。对历史都很清楚，然后呢也很含蓄，然后就是让听的人啊提起正念。其实人迷惑的时候，他只要正念提起来，问题就解决。圣皇之分在乎一念，所以以前刚成之后，历史还要读得很透，各种不同的因缘，他都要那个最适合的案例啊来提醒。比方有一次，这个唐太宗啊，有一匹心爱的马被他下属给养死了。结果他就非常生气啊，就要处罚这一个下属。结果他的妻子长孙皇后就跟他讲了个故事。所以诸位太太历史要多读一点，用故事跟先生讲啊，很佩服。历史是应该听的。他也没说唐太宗不对啊，他只跟唐太宗讲到春秋时候啊，齐国的国王齐景公有一天他的宝马被下属给养死了，他很生气啊，他死刑就要杀死这个下属。当时候齐国有一个贤臣叫晏子，大家听过晏子没有？身高 去的时候啊，国人要羞辱他，开公道给他，不开正门给他进来。结果晏子说，到狗国才走狗门呐、啊，人家门就是。我的反应非常的敏锐啊。结果他看到齐公这么生气啊，要杀他，然后还补一句：谁有意见跟他一样？赶紧就要杀了这个臣子。谁都不敢讲话了。但是晏子就说：过去呢，这个人罪该万死，来，我来处决。他就站出来了，要处罚这个下属。然后他就对这个下属讲：你犯了三个最严重的罪，一定要处死你。第一，你把国君最心爱的马养死了，第一罪。第二罪，你让国君因为一个下属把他的马养死了，而要处死他，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齐景公爱马不爱人。这恶第二个重罪。第三，你让所有天下其他国家的人都知道齐景公为了一匹马杀人，杀了他的下属，所有的国家都看不起我齐国。第三重罪，你最该死。好了，把他放了，把他放了。哦，厉害，他也没有去批评齐景公啊，他只是把国君的正念给提起来，他人生气也是假的啦，是不？念头一转回就没事了嘛。哎，我们上次什么时候生气的？拿来看看，生气是假的还是真的？哦，所以能让人提起正念的，他很多错误的行为就可以避免。所以文侯听了，哎，是的，放着他吧。而且更简单呢、啊，是寡人之过也。是我错，不是他错的。我还得感谢他的提醒。而且呢，这个魏文侯怕自己忘了，悬情于城门，把这个撞坏的琴啊放在城门，以为寡人就让我时时看着这个城门都记得我今天的这个故事，而且放在城门啊，让老百姓都看着来监督他，成不简单。所以诸葛孔明啊，他能得到人民的爱戴，他就有不属死于天下的态度，把自己的过失都公布出来，而且还请下属们勤工无之缺。公布出来，然后把自己的，就是让下属们能针对自己的问题、缺点都能够提出来，而且极重视、广重视。调动大家的参与，调动大家的智慧，所以常人多商量，少用命令。商量呢，把大家的智慧经验都调动出来；命令呢，他只能接受，也不敢提意见，他的能力也上不来，甚至于 定错误的人，他反而会觉得越来越不认同，越来越没信心。诸葛孔明是很有智慧的，但是智者千虑，必有其难，他还是非常谨慎的，是一大将军。所以这个魏文侯在过去不简单了，魏国在他在位的时候还是很强盛，而且呢不补留以为寡人进，就是他那个玉串这个冠冕啊坏了不用修了，他每天一看到这个断掉了，他就知道哎呀我要多惜重视寡重一番，就能听取大家宝贵的意见。我们看下一个故事，刚好提到用时者旺。文王问于吕望曰，就是向姜太公请教为天下若何，治理天下应该怎么做呢？对曰，亡国富民，强盛的国家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霸国富士，这个霸国应该就像春秋五霸，国家比较强盛，是让士人一般的读书人能够啊有好的生活，金春之国，就是能存生存下去，但是也不怎么样的国家，只能生存而已，不是有大富，让他的高官呢、都有好处，都有富有。王道之国，一个国家要灭亡了是什么状况呢？富强之，就是只有他国王的家很有财富，是以上衣而下落，就是国君很有钱。但是底下的老百姓呢穷困，这个国家就要灭了。积财伤道啊，所以所有要亡国的那个国君啊都积累很多钱财为自己私用，最后人民呢就推翻他了。文王曰善，文王说哎呀讲得太好了，这个姜太公啊马上接话讲得太好了。接着姜太公说速善不详，既然是好的道理赶紧去做，不做了就不吉祥。这个速善啊，你一个善的事情听了隔天才要去做，不吉祥，马上去做。文王不简单，听了又好，当天就干了。四字也发起仓库，把他的仓库打开，以任官寡无土。这个对于有德行的人的话，从善如流，用时者就忘了。所以在天下国，凡为天下国家，治理天下国家有九个不变的原则。第一个是修身，因为有德只有仁啊，一个人没有德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凝聚有志之士，所以德者本也。而有德之后，再来就是很重要的，排在第二位的尊贤，尊重贤德之人。在历代兴盛的朝代都是这样，商汤用伊尹这么贤德的人，天下人一看哇，贤德的人都能有所发挥，为国为民，马上很多有志之士都涌过来了。所以在《论语》里面说，他 商有天下。用了伊尹这样的形象，不仁者云矣。没德行的人知道没法混啊，他感情怎么办？有这样的形象在了，我们不可以在这里打混摸鱼，不可以贪赃枉法了。这种先生的人就来了，所以这个尊贤呢、很重要。用油的棒，用土的黄，把这些贤者的人就当作是很好的兄弟朋友一样，他还能完成了他的国家的霸业。这个在汉朝刘邦对待萧何、张良，就是这个概念。包含刘备对待诸葛孔明，这都是用牛的棒，用猪的王，把贤德之人看作一般的人，甚至还糟蹋他，还伤害他。就像夏桀跟商纣，那早就要完了。旁边亲朋好友同仁的提醒就非常重要。好，我们接着看说的原文。刚刚举这些例子，就是也让我们体会到为什么圣医生与义于在于他们能不能尊重有道德之人，进而听取他们的谏言，接受他们的教诲，这对于他自身，对于他的国家就有很不同的影响。听了就有好的影响，不听糟蹋了就有坏的影响。好，接着我们看爱其子，择时而教之，于其身也则止失言或矣。就是父母啊爱他的孩子，所以择好的老师来教导孩童。一个孩子要教导好，第一个基础是家庭的教育。再来呢，就是父母啊为孩子找一个真学问、真道德的老师。所以古代很注重择师啊，所谓千里寻师动。而他帮孩子找老师来教，但是他自己于其身也则止失言，他自己却觉得那跟老师学习啊是很丢脸、很可耻的事情。或矣啊，这样的做法是不 孩子找老师了，然后自己不学，自己也没老师，那孩子会想，你说要我跟老师学，那你自己都没有老师，你也不学。所以教育不能达到好的效果啊，主要的还是父母长者自己有没有把身教好。希望孩子好学，那我们自己要先好学。希望孩子尊重经典，尊重圣贤，我们自己要先做。所以现在都变成只要孩子做，自己不做。所以韩愈先生这里讲，这样是很迷惑的，这样是达不到好的效果的。所以父母觉得孩子不听话，老师觉得孩子不好教，领导觉得下属不好带，都应该回到这个身教当中来思考。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个长辈父母能够自己先做得好，没有要求孩子的善心呢，被榜样的力量给带动了。不令恶行，不用命令他，他自己就做。我们有一个企业家到马来西亚来参与这个经修班15年，回去之后啊，当天就给他父亲洗脚，他有2个女儿。就他夫妻在做的时候，他2个小女儿连叫都不要叫，就一起参与的，洗得不亦乐乎。所以这个身教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比童子受子疏恶习气举动者，非我所谓传其道及其惑者。从此就是所谓的孩子的老师，他主要的是教授读书，就是以前孩子参与诗书啊，他就是读经读书，而习其举动啊，这个字跟逗点的逗啊是相通的。除了让他们读诵经典以外啊，还要学会怎么在经典的原文有正确的举动啊，这样也才能把书念对。但是呢，这样的老师他所传授的知识的些知识能力，并不是我所谓的传奇道、传习大道、传承道德，然后能解人家疑惑这样的东西。接着呢，说到了举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惑实焉，惑风焉。小学而大矣，吾未见其明也。这个句子啊，它的意思啊是举动不会的时候，或实验，就是遇到这个举动的问题啊，懂得向老师请教。惑之不解，有疑惑的时候呢，惑否言，这个否就是没有去问， 面对这些小的质疑呢，都很主动的赶紧去问这个去做什么不想，但是反而人生的疑惑都不去解决，这个是只学到小的小学而大意，把最重要的道德学问忽略掉了。这个大意就是师德应该是传道授业救，所以人不像老师学习什么是大道，什么是经营人生的家业事业，怎么样解决人生的疑惑，都不去请教这些问题的。我们念到这里也反思了，我们读书也读了十几年了，好像也没有去思考过什么是人生的大道，怎么解决人生的疑惑，好像一天过一天的得过且过就这样过来了。所以无畏见其明也，就是像这样子的人呢，确实呢，他的人生是不可能会明白的，而且他这么做啊，已经很没有见识了，人生的轻重缓急啊，本末啊，什么才是人的根本？德才是本的，知识其人之本，是为德所用。但是问题是，道德学问都不学。学这些技能，所以假如是这样子来教孩子，第一个他自己不会明白，第二个他的孩子也不可能明白，就不会见其明也。好，接着刚刚这一段呢，事实上也是父母本身呢，他的见地够不够？因为说实在的，现在时间一讲到学习啊，学弹琴、学心算、学很多这些东西，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哪一个补习班叫学做人啊？有一个父亲啊，他的孩子要进幼儿园，他到一些幼儿园去了解情况，结果刚好到了一个幼儿园，他就问他，你们这个幼儿园的特色是什么？结果这幼儿园的老师说，我们很强调做人。结果这个爸爸说，做人谁不会啊？就这样，反而强调做人的人家不一定能接受，反而说三岁四岁就可以被肯定的东西，哇，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大家要了解啊，先有才的人而没有德的基础，他是很难不傲慢的。所以《礼记》这本经区里一开头就讲，傲不可长，欲不可纵。我们一开始讲到的，他假如以享受为人生的目标啊，他就很难不纵欲。所以这个傲慢呢、很不容易对付。所以很多人人生的灾祸从哪里来的？有才华没有德行，他就傲慢了，另一半都受不了。然后因为傲慢呢，就会有很多的障碍出现， 得要注意。所以有见识的人在教导自己的孩子学圣的时候，是读书人啊，是先启示。而后文艺，首先不管读书人最重要的，首先这个气就是阔怀心量，还有要很有智慧，很有远见，然后才是发展他的文学啊这些。这个顺序一倒了，既有才华的人他就傲慢起来。那孔子又提醒了，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始交且定，他傲慢其余不足观音，这个人不会有大的成就。那我们现在看哪一个父母说我的孩子先要有度量，先要有见识。你看过哪个父母是这么讲的？有没有？有的话告诉我们一下，他儿子以后是弘法的人才，是吧？错不了的，父母就给他打好基础了。这个我们在历史当中看，范仲淹先生的度量，胸怀天下，先天下之有用，后天下。智慧见识，周公治理卓越，编出的《周礼》，方东美先生说的最好的宪法，全世界最好的宪法，也开了中华民族最悠久的朝代800多年。范仲淹、周公啊，都是先有其事，然后再配合上他的才华能力造福别人。但是，假如没有度量，没有见识，很有才华就很惨了。比方曹操，曹操有没有才华？很有才华哦，可是他度量不大。他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可天下人负我。”哇，度量太小了，量大负大，量小负就小，所以他传到第三代就完了，而且还被诛三族。你们有没有遇过曹操的后代？没有吧？没了，绝后了。但他的才华变成灾难哦。没有远视见识，比方秦国，他用法家，用杀戮统一天下，有没有见识？没有啊，所以朝代才15年就亡国了，跟治理作乐、以德化民800多年比起来，不能比的。所以这个治理啊，很重要。所以我们这里看到韩愈讲的这一段，小学而大义啊，人把重点把学问的根本给忘记了，是在那些小的能力当中啊讲的。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我们这个时代啊，培养不培养的出来重点的啊？你说那大学毕业你去访问一下，哎，你终于大学毕业，国家培养你16年，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是不是觉得可以出来报效国家的？大学生，我昨天没睡饱，我昨天打电脑还打到半夜3点。我没时间回答，我要回去睡觉了。 说现在大学毕业了，他想什么回馈家庭、回馈社会？他赶紧赚到钱可以花。这一些现象都是因为忽略的个性的，你培养不出真正的忧国忧民的人才，培养不出忠诚，也培养不出孝子。这大一啊，忠孝忘记了，廉耻忘记了，孝悌忠信忘记了，第一廉耻忘记了。大家讲过的百善孝为先，孝心开，百善百德皆开，他整个人生对家对社会，因为他有了道德，一定能够贡献家庭的事。好，接着我们看下一段，无一月食，百公之人不耻相识。就在那个时代呀、啊，这个巫是巫师，是为人呢、啊、降神祈祷这样的工作。一是医生啊，乐师，百工之人就是各种工匠。行业有都是用他的那个技能来服务大众，他们这些行业的人不耻相识，不以拜老师而感到羞耻，因为各个行业要学到真的本事，还得要手把手这样跟这样教，这个才内行人看门道，才看得到学问。这韩愈举的，人家各行各业都懂得好好的向老师学习各种技能，但是却是读书人呢、啊，士大夫之中，反而不愿意、啊、向人学习。所以士大夫之中，曰士。曰弟之云者，则群聚而孝之。就是这些读书人、当官的人，假如有互相以老师、弟子来称呼的，旁边的人听到了，旁边的这些士大夫啊。读书人听到了，群聚啊，就是一起向他聚在一起取笑，结果这个问字就问他，你笑什么？这样很好笑吗？结果这些读书人就回答了，则曰，彼与彼面相若也。你们之间啊，你们两个年龄上差不多啊，道相似也，你们的学识啊也差不了多少啊，干嘛用这个弟子跟师啊这样来称呼？接着说到位卑则出羞，比方称这个人是。然后他的地位啊，社会的地位不是很高，这样呢，他自己啊就会觉得很丢脸。就是他假如向这个人学习，这个人没什么地位，他就觉得很丢脸。官圣则敬矣，假如向这个人学习，他的官做得很大，又怕人家觉得你是不是要谄媚这个大官， 到这里呢，我们都感觉到，哎呀，这样做人对不对呀？挺累的哦，做什么事啊，都很在乎别人的看法。问题是别人的看法对不对呀？都是不对的看法，我们还这么在意的，不就随波逐流？而且在这个社会的洪流当中呢，做对的事情呢，往往是会被人家不认同，甚至是取笑的。这个时候，不能呢顾及这些面子。所以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呐，不亦君子。”因为这个时代，人做对的事情呢，他是有见识的，哎，有这个见识啊，才能有远大的一个目标理想。如果人家不理解，都不会行动。哦，所以在修道的路上，首先要把这个面子要先放下，因为我回想起来，连自己也曾经到书局里面看到一些经典，好像就有一种冲动啊，拿回去看。结果看这些经典的书吧，假如被同学看到了，他就会把我的头按一下，你卖 gay 啊，你别瞎了啦。哎，真的是你很向往圣贤的经典教诲啊，一般的人不理解，甚至还这个泼你冷水。给你泄气。好，所以一定要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要放下虚荣。人家讲就讲嘛，我们不挂碍这件事，还要放下面子，对的事情坚持去做。好，那今天刚好我们请了一台垃圾车来，在台湾的垃圾车都是放着少女的祈祷来的，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垃圾车是响什么音乐？没有音乐啊，台湾这个做法还是值得参考，因为音乐很美妙，就会忘了这个臭味。做着少女的祈祷来，好，垃圾车已经来了，大家的垃圾打包好了没有？好，面子打包好了没有？好，要把它扔掉，我们才好修修道。好，我们数到三，把它扔出去。好 ，one, two, 顺。有没有感觉身心比较轻松的？你们没有扔出去哦，扔出去就会有感觉的。好，所以这个文章里面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很多挂碍都是来自于面子，人家觉得我们谄媚，我们自己心安理得就好了；人家取笑我们自己做的觉得对，觉得能够学到学问，能够成长文化就好了。他们这么取笑，这么批评，我们都当作是一种历史研究。历练自己，是不是还有这些面子、这些牵挂？ 人的这个动机。退失的很严重，从这一些现象当中啊可以看得出。而巫医院是百工之人，这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懂得去向老师学习能力。而这一些人呢、啊，君子不耻，就是读书人呢、啊，这个君子啊，那种读书的人，都还瞧不起这些人，这个不耻就是鄙视，不屑与之同列。今其志乃反不能及，读书人瞧不起这些各行各业的人，可是人家还懂得向老师学习能力，而这些所谓的读书人却耻于找老师学习，那不显然这个读书的人的智慧啊，还远不如这些行业的人。所以人呢，一好面子，人一傲慢，学问就上不去。而且我们看这里说到君子不耻，其实一个人假如觉得鄙视别人啊，你们都比不上我，我才不要跟你们站在一起，请问这个人是不是君子啊？他的学问有问题啊。所以学问生死一起平，一个人学问越好啊，他应该是越平和越平等，就不是傲慢。那问题来了，你好像多读些书啊，不知不觉就好为人师，傲慢呢就起来了。其实傲慢呢就不尊重人啊。学问最重要的就是从真诚恭敬他人当中的提升。所以我们效法孔子啊，孔子不傲慢啊。君子应该是效法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刚刚我们提到曲礼记开篇是曲礼，第一句话就说曲礼曰无不敬，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不恭敬，无不敬啊，对人对事对物都恭敬，这才是学问。所以一个人修求学问，尊敬各自最重要。一个人从事教育工作啊，那就仁爱心最重要。尊敬老师，尊敬经典，尊敬他人，德是敬的，国是昌的。好，所以接着讲到啊，其可怪也已啊，这不是很奇怪吗？读书应该是明理啊，怎么智慧反比不上各行各业？所以刚刚这一段就是在强调，一般各行各业的人都不懂得学习，懂得找老师提升，但却反而是读书人不愿意啊找老师学习。所以觉得呢，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挺奇怪的。而这几段都强调啊，这读书人呢好面子啊，然后觉得去 向人家请教啊，是羞耻之地。所以有一句真言提醒我们，不耻。你想问，孔子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三字经》，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这些重要的态度。讲到这里啊，接着韩愈先生呢，举圣人来给大家启示。圣人无常事，孔子圣人是要有学习的机会，孔子都就教于他们，所以孔子是谈子。谈子啊，是指这个谈国的国君。这个子啊，是他的爵位啊。以前的国君呢，他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子等啊，这个是子爵。这个谈国的国君，因为知道。少昊氏曾经呢以鸟鸣，以鸟啊的鸣，以鸟鸣欢的这个典故，少昊帝曾经以鸟鸣欢，这个谈子他知道这个典故，去告诉鲁昭公。孔子一知道，哦，他知道这个事。孔子一听到他自己不知道的，他赶紧就去向他请教。孔子的好学从这里就看得出来，而这个少昊帝啊，我们常说商皇武帝，商皇在《帝王本纪》，商皇是伏羲氏，神龙氏。帝呢，就是少昊氏。 向他请教这件事。长虹他是精通五岳，孔子也向他请教。思乡，思乡看五行。还有像老子和老聃请教，向老聃问礼。所以孔子只要认识他，觉得比他在学识或者在各个方面能力要高的，孔子都主动的向他们请教。这谈子之母，其贤不及孔子，就是刚刚去提到的谈子长虹。孔子曾经就教的人，他们的学问啊，其贤不及孔子，道德不一定比孔子好。但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这个原话呢，“三人行，必有我师也。”下面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翻成弟子规：见人善即事己，众聚远以君己；见人恶其内心有之改。吾家君，我们看到这个话当中啊，可以感受到啊，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他心是非常的平和。见人恶即内心，择其不善而改之。面对恶人做错事的人，当作一面镜子反省自己。有这样的心境呢，会不会跟人对立？会不会跟人冲突？会不会把人家的故事放在心上，每天闷闷不乐，半夜做梦还骂人？啊，学问深是应该是一起练，而且有学问是仁爱心，见人家不对了，自己先做好，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能够帮助他，正己坏人，这样才对。看人家不顺眼的，这个都已经不在道中了。所以从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孔子这个求学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求啊。必有我师啊，就是求学问的路上只有一个人是学生的啊，谁是学生？自己啊。善者效法他，恶者反省自己，都是老师，就像看一出戏一样啊！正面的角色看到岳飞，效法他的精忠报国；看到秦桧呢，哎呀，做人不能做成这样啊，衣袖蜿蜒啊，是不？那秦桧是不是我们的人生的老师啊？他也在启发我们啊。那人有这种心境啊，每天遇到任何人都在学习，都在提升，都是我们的良师。那人能保持这样的心境，每天一定能提升。我们感觉到最近没怎么提升，一定是这个心境不对了，没有这种像一切人学习的心境了。尽可能看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上去了。所以师母举了孔子的榜样，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先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句话，这篇文章啊，相当精彩的一句。一个人修道闻道，有他的先后。所以刚刚提到的，人家先闻道，先明道，哪怕年龄比我们轻，我们也可以向他请教。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个术业包含儒家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技能，书法、数学呀、驾车啊、射箭啊，这些能力。这里说的这，人家他很懂的。懂得这些音乐乐啊，他都可以向他请教。那人家开车开得好，可以向他请教。开车也是技术上的。我们一开车啊，车上的人吓得半死，或者呢，开了没多久，停车停车，他都没停。那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呢，只有自己体恤不到别人的感受。学问就在主书记的座下，这个时候呢，连踩刹车啊都是接触的，只能缓缓一下。人家坐我们的车啊就很平，开车都很守规矩，又不乱骂人。这个都是。道也者不可虚立也。开车是修为人坐下，不是哦。开车守规矩哦，开车哦都不骂人哦，不发脾气哦，撑得住哦。越开越好是境界哦。开的时候心很定哦，不散乱哦。开的时候明明白白，道也者不可虚立也。开车也是学问。所以人家会开车是有他的学问的啊，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哦，你包含煮饭啊，他能煮得很好啊，让大家吃得高高兴兴，然后一煮完，厨房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也是功夫。他在做事情当中都是很有条理。他厨房人做得好啊，管理得当啊，你让这些带个军队或许还能带路，只要他能把这些原理原则都用上，是可以相通的。好，这个术业有专攻，出师而已啊，所以这个出师而已啊，也是禅师。只要人家有学问，有好的能力，我们都能够啊去向他请教学习，就很单纯的那种好学向人请教的态度，就不要再搞得很复杂。那如此而已，就是这么单纯，别搞得复杂，还要去问他几岁，还要去看他是几品官。我这个就很复杂，还要他看他帅不帅，还要看他父母是什么行业，就很复杂。接着呢，说到了第一世之谈，念世纪，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才十七岁啊，好。这个古文啊，就是指周朝秦 遗憾。我们一开始讲到啊，从东汉到隋朝这个八代，这整个文章啊都偏向于辞藻华丽，都不是文艺再造文艺管道的这个趋势。所以韩愈呢强调文艺观赏，整个文章之中录了古圣先贤这些立身处世的智慧，而这一位年轻人呢特别喜好这些古人，好学的人啊，尤其啊好这些圣贤先教诲的，真有这种心呢、啊，一定会赶在很好的因缘来成就自己的学习机会啊，人生的机遇啊，缘分啊，不是别人决定的，是自己的心去感恩。自成心呢，可以感恩，就像孝敬一样的。人如神啊，我们在学校啊，总是小学教育感觉到道德太重要了，再忽略掉了，那以后的孩子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你就想学古文了。哎，真的，很多长者老人呢、啊。看到我们年轻人肯学啊，和盘托出啊，轻轻地给教我们。所以好学的人呢、啊，可有使命的人一定会有机缘福报。所以你看这个年轻人就得到韩愈这么好的老师给他指导。六艺经传皆通习。这里的六艺啊，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我们的这个道道啊，就是以这六经为主。对这些六经的学问呢、啊，皆通习之，通是通晓，习之熟悉，非常的熟练。而这个习字就是学了之后肯去做。《论语》开头讲的“学而时习之”，这个“习”就是实践落实。不拘于时，他不拘泥啊，当时候的这个风俗，就是觉得哎呀，你向人请教太丢脸了，他不受这个影响。不随波逐流，学于余，他来向我学习。我余嘉琪能行古道，作诗说以易之。我非常赞许他能效法古人呢、啊。刚刚讲的圣人无常识，效法古圣先贤的好学，这样的。态度，这个古道，我们现在常说啊，人心不古，就是我们现在的心态啊，跟古人比起来不同，甚至差别太大。比方古人是清廉，现在是学富，古人以前。重德，现在是重圣。以前的人是觉得不能像古圣先贤一样，是很羞耻的。现在的人是没有穿名牌，很羞耻。我们看这个整个心境啊，就偏得很厉害。 过了，好像没面子了。我们不冷静的来思考，真的很容易被世俗的风气带走，就不能醒悟到了。所以有一段话让我们也对啊这个羞耻能有更深的体会。君子的羞耻，在人的羞耻心啊，都偏到虚荣心，哎，好丢脸，好没面子，没面子，虚荣心啊，这不是羞耻心。我们很多烦恼、不愉快，其实都不是羞耻心，都是虚荣心。我们看到君子啊，他是羞耻自己，不羞，没有真实。不羞耻人家侮辱他、诽谤他，人不知不明啊。很有修养的人家还侮辱，他也不计较，他有度量。我们现在是觉得，哎呀，人家骂我们几句、批评我们，我们就很难过，受不了，睡不着觉。这个就是。羞耻自己没有做出让人家信任的事情，做得让人家值得信赖。哎，人家不信任我们了，我们把他觉得把我做得不好，不能够让人家信赖，反求诸己啊！我一定还有哪些不足？不耻不见性。就是人家不相信他呢，他不能。我们现在往往难过什么啊？他骂我了，他不相信我了，错，就可以让我们痛苦好几天。这都不是君子的风范啊，不是君子风范是什么风范？不是君子的风范是什么的行为啊？心胸太狭隘了，不开阔了，是不能羞耻自己啊，没有能力。有了能力，人家不愿意重用我，他也没完。这叫穷则独善其身，他也不会管，不会怨天尤人，不耻不见用。人家不用了，他不觉得很丢脸羞耻。而我们现在是就怕人家不用我，但是不会考虑到底我能力够不够，但是反过来了。君子有能力，人家不用不难过。我们可能呢能力还不够，就想要去发挥，人家不用了，我们就很难过，背后还骂他，有也不是太善。所以这些句子、金句啊、格言呢，都让我们醒思一下。圣贤跟我们的差别啊，就在这颗心境上。君子所异于圣者，一体啊，纯净。人家是怎么心境，就是在 常在于这个十七岁的年轻人能够效法神先贤的后续的态度，所以做了这篇诗说来一样就是送给这个年轻人。这一篇文章啊，阐述了人啊要好学，要懂得向明白的人、明白的老师来学习无神仙先王这些道理。而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代啊，确实传统文化断层的比较厉害，所以纵使我们现在有机会在讲台上跟大众分享传统文化，而自己自身呢的道德学问呢还差得非常远，所以反而我们从事教育工作者呢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要当好一个好的老师呢，首先一定要是一个好学生，要当好一个好爸爸，首先一定要是一个好儿子，要当好一个好领导，首先一定要是一个好下属。自己都当不好好儿子，还能够当好爸爸，那怎么叫孩子做好儿子呢？这身教就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往后要从事教育工作，要弘扬传统文化，首先我们得下功夫，自己是一个好学生。那怎么样学习才是好学生？我们学主啊，就学孔子。我们下一节课，大家一起来向孔子学习。在《论语》里面，孔子他是怎么学习的？他是怎么教他的弟子学习的？我们下一次就一起来探讨的第七页的论语学习，都是从《论语》当中选出来的精句，可以比较方方面面的让我们体会孔子的学习态度，以至于他整这些好的弟子的榜样，我们都在学习。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再一起来研讨《论语》论学习这部分。这里跟大家交流完，我们再接着一起来研讨《礼记》学习。好，那下一次我们背哪一篇呢？好，背诸葛亮介子书，还有这一篇太短了还有这个介兄子言敦书，这篇也不长。好，就这两篇文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睡得愉快，夜梦吉祥，不要背得睡不着觉。好，谢谢大家。